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两个主题，第一个协和4+4董小姐的世袭学位和岗位，第二个是中国楼市月报，就是月光盘和腰斩盘。在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报5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韩联社报道，韩国最高法院5月1号将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的案件发回重审。那么2021年韩国检方起诉李在明，指控他在竞选期间散布虚假消息。那么2024年的11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李在明有期徒刑1年，缓期2年。那么2025年的3月这个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判决李在明无罪，认为李在明在言论属于言论表达意见。那么现在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二审的判决，发回重审。这12名大法官有10人同意判他有罪，2人反对。那么现在李在明正在竞选总统，根据民意调查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他非常明显，盖洛普4月25号发布的这个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的支持率是 38%， 排第一，排第二的是国民力量党前党首韩东旭，只有 8%， 所以差距非常的大。那么现在韩东旭的李在明的案件发回重审，对于他的总统竞选之路带来了不确定性。他面临两种可能性，第一个，首尔高等法院在李在明当选之后，还没有就职之前做出有罪判决，那么而且判决李在明罚款100万韩元以上，只要罚款100韩元以上，李在明就无法担任总统啊，那么就要重新举行大选，这是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判他有罪，然后判他罚款100万韩元以上，那就要重新大选啊。那么目前首尔高等法院还没有公布那么最新的审判的具体日时间啊。那么考虑到韩国是6月3号举行大选，那么当选总统可能在6月中旬就职啊，那么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韩国法律界都普遍认为，在就职前完成前做出判决可能性不大啊。那么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法院在李在明就任总统后做出有罪判决啊，这是一种可能性。那李在明就继续担任总统直到任期结束，然后任期结束啊，这个判决呢就暂缓执行，直到这个李在明任期结束啊，那也对他就没有任何影响了，如果罚款就罚款啊。这是第一。第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将会在5月3号举行大选，就后天啊。那么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有可能连任啊。YouGov 在5月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工党的支持率有 52.9%， 联盟党是 47.1%， 那么工党的领先幅度越来越大。三月底竞选刚刚开始的时候，两党基本上打平，工党是 50.2%， 联盟党是 49.8%， 那现在变成了52.9%、将近53%，一个是47%啊。那么 YouGov 还预测工党将会在众议院的150个席位当中赢得84席，那么超过多数政府需要的76席，也就意味着工党不仅仅会连任，而且会拿下这个20年来第一次的最多席位啊。那么联盟党可能只能赢得47席，创下80年以来的最少席位。那另外一个机构也发布民调，这个叫 Red Bridge 啊，这民调结果显示，工党领先优势扩大到了53比47啊。基本上差不多。联盟党的领袖达顿5月1号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他搞砸了整个的选举啊。那么 选民对于达顿提出的政策反应冷淡，包括大幅削减公共服务岗位，取消绿色补贴，推进核电计划等等。另外，达顿和川普的密切关系也让中间选民望而却步。那么工党是把重点放在生活成本、教育和气候议题，得到了年轻人和女性选民的支持。这是第二、第三，自由时报报道，台东县民间团体5月1号把1667份是多少我看不清楚啊，16671份啊，罢免国民党立委黄建斌的联署信送到了台东县的选委会，成为第一个提交第二阶段联署的团体。民间团体表示，发动罢免的民间团体表示这个第二阶段罢免联署门槛是 1.15 万份啊，那么他们交了是 1.167 万份 ,16671 万份啊。那么这次联署实际达到率已经达到了 114%, 144%, 啊。那在选举委员会检查联署信，确认第二阶段联署数目达标之后，就会在60天之内举行罢免投票。啊，那么投票的时候，同意罢免的票数要超过不同意票数，啊，而且同意票数要超过选民人数 25% 以上，罢免才能通过。就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多数，就是超过 50%、啊，第二个就是这个你的选票罢免投票同意票要超过选民的 25% 以上，那罢免才会通过。那么中选会指出，第二阶段罢免立委的联署将会在5月2号到6月24号陆续截止。啊，那么台湾艺人郑家纯4月30号在脸书上发帖说，目前有14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的选区告急，啊，包括这个国民党副主席江启臣、台中立委严宽恒，啊，新竹县立委于新营、林思明等等。啊，那么郑家纯呼吁有拖延症的民众尽快去签署联署信。啊，第四，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公布了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农民工人数 2.99 亿，大数就3亿，比2019年减少了 3.1%。那么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 43.2 岁，比2019年增加了多少岁？ 2.4 岁。从事制造业的民工是占到 27.9%， 比2019年增加了 0.5 个点。那么从事建筑业的民工14.3%， 比2019年减少了4个点。啊，也就是减少了115万人从事建筑行业。说明什么？说明基建和房地产不行啊，就需要的人少了。另外，2024年农民工的平均月薪4961元，同比增长了 3.8%。不过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信啊。实际上差距还是蛮大的。今年2月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春节大批农民工去深圳、去东莞打工，但是找不到啊。那么订单就主要是外贸订单严重不足。所以大量的工厂倒闭，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待不下去。结果呢，三月份又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啊，那么人民网三月份报道说，返乡创业人员超过了1200万，说明什么？返乡肯定不是创业了啊，是找不着工作了。所以实际上回去了1200万啊。东莞三月份把最低工资提高到了每小时19.8元，但是实际上东莞工厂没有订单，开工没办法得到保障， 有工厂开出的工资差不多是每小时招临时工每小时九块钱，19.8块，临时工只有九块钱。大量的工厂开出来的工资大概是12块钱到13块钱。那现在基本上没有太高的工资啊。现在对这个中美贸易战，基本上中国出口美国全部停，全部断流啊，所以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更严重啊。第五，广东时代周报报道，5月1号是假期，五一假期的第一天，那中国各地的景区都挤满了游客，旅游业者说今年是旺丁不旺财啊，出游的人多了，但是都不爱花钱。丽江的民宿老板说，去年五一节的房价都被抢光了啊，今年把房价的价格从500降到了100，还是房间卖不出去啊。广西桂林的导游说，今年没有旅行团可带，要到桂林的旅客消费也减少。那么只有漓江的旅游船的船票被抢光。在湖南长沙，餐厅老板说，外地游客都不到餐厅吃饭，只吃小吃摊啊。类似的情况也在香港发生。网媒极致社报道说，香港入境处统计，截至5月1号下午4点，有30万游客进入香港，60%是中国游客。那么基本上是选择不花钱的行程，到尖沙咀看海，到香港大学参观，登山野营，然后最后在香港住宿啊，在深圳住宿啊。所以香港的连锁快餐店都挤满了游客，快餐店是当然是最便宜的饭店啊。第六，犀牛娱乐4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的票房，电影票房11.9亿，日均票房是3970万，对比2012年的票房还要低啊。2012年全国只有3200多家电影院，那么现在电影院已经增加到10000家啊，3200家变成了10000家，但是票房还不如2012年，所以这里面肯定出了问题啊。那么2012年4月份中国的票房是 15.9 亿，每天的票房平均是日均票房是5300万。数据还显示，今年4月2号中国总共有 34.2 万场电影，售出的电影票只有 34.7 万张，这意味着一个影厅平均只有一个人在看电影。34.2万场电影啊，4月2号结果只有 34.7 万张票，卖票只卖了37万张，这是很少人看在看电影，不知道为啥啊。电影应该是最便宜的娱乐啊。财新网报道，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恢复供货，那么部分关税成本由沃尔玛承担，因为美国高关税，中国的供应商已经停止向美国供货一个月。那么今年的2月4号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那么3月4号提高到 20%。 那么3月6号沃尔玛等美国零售商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 10%， 共同承担这个成本。那么结果中国供应商拒绝，到了3月底中国供应商陆续暂停对美国发货。到了4月2号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25%的关税，使得中国商品的关税达到145%。那么中国供应商，中美供应链就彻底的中断。到了4月21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了沃尔玛、Target 和 Home Depot 的高管，讨论关税问题。那么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这件事结果就是零售商开始通知中国供应商开始恢复供货。那么美国零售业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沃尔玛在美国销售的产品1/3进口，那么其中中国和墨西哥是主要的进口国。美国零售联合会表示，川普关税可能使得美国人每年要多支付780亿美元。那么这条新闻再次证实，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接下来会什么？接下来就是会产生物价，产生物价，物价会反映出来。第八，法广报道，欧盟16个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激活国家豁免条款，以增加国防支出，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川普政府对欧洲防务承诺的不确定性。欧盟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 GDP 的 3%。 那么今年3月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重整欧洲计划，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允许成员国把国防支出最高提高到 GDP 的 1.5%。 如果成员国因为增加国防支出导致赤字超过 GDP 3%， 超出部分不计入赤字，不算违反欧盟规定。那么冯德莱恩的计划是欧盟委员会的政策倡议，要真正生效，就是成员国要主动去申请豁免，走完整个法律程序。那么现在16个成员国正式提出申请，德国、丹麦、芬兰、波兰、比利时等等。那么这些国家希望在2030年之前动员大概6500亿的欧元的军费投入。目前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还没有正式明确表示提出申请，但是这些国家已经承诺增加国防预算。欧盟委员会将会审查这些请求，并且预定在7月初由欧盟财政部长批准。欧盟正在逐步推进它的战略转型，但是它非常庞大，而且非常复杂，所以它需要很多的程序完成，目的就是自我防卫能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第九，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4月30号没有通过推翻川普关税政策的议案。那么这个议案是由民主党提出，那么议案要求终止川普总统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取消对美国贸易伙伴加征关税。那么投票呢是49票赞成，49票反对，有3名共和党议员支持议案，但是民主党参议员怀特豪斯没有出席会议。怀特豪斯当天是代表美国去韩国出席一个保护海洋的国际会议。那么另外一个没有出现的参议员是共和党的参议员麦康奈尔。麦康奈尔反对关税，他本来应该会投赞成票，赞成推翻这个议案，但是他没有出席。他没有出席，这就很鬼啊，这就是老滑头啊，在关键的时候他就不投啊，不出现就不得罪川普呗啊，就这个样子。那最后呢，就是参议院，就算参议院通过也没有用，最后是由副总统万斯去投反对票，结果就没有过啊。就算参议院过了，众议院也过不了，所以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意向性、象征性的一个议案啊。第十，法广报道，中国生物学家屠呦呦4月29号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屠呦呦今年95岁，常年从事中西药的结合研究，他成功研制成了抗疟疾药物，叫双氢氢蒿素啊。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美国国家科学院4月29号公布30名外籍院士，屠呦呦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那么美籍的台裔的神经外科医生张富伦也当选为外籍院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正好我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中国楼市月报，月光盘和腰斩盘。先讲中指研究院。中指研究院5月1号发布最新的百城房价指数。那么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持续下行的通道，那二手住宅价格同比跌幅进一步扩大，表明中国楼市仍然没有触底，继续在往下沉。那么数据显示，今年4月 全国100个城市二手房住宅平均价格13892一每平方啊，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7.28%， 比2024年的5月4.2% 同比还要大啊，再进一步扩大下跌啊，那所以今年的跌幅进一步的加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城市等级来看，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二手房全面下跌，非常明显啊。那么一线城市二手房均价是13892每平方，同比下跌 7.2% 啊。二线城市4月份的房价是13000每平方啊，不，四月份每平方12500每平方，同比下跌 5% 啊。三线城市二手房的均价是比去年同期下跌 2.8% 啊，比去年同期下跌，同比下跌 3.64% 啊。那么一二线三线城市都在跌啊。那么尽管这个新建住宅有一部分城市略有上涨，但主要跟这个房源有关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很少用新建住宅来作为我们房价的衡量的因素啊，通常是二手房。那么当前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需求不足啊，虽然政府把房地产按揭的利率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但是整体的购买力不足啊。那么房价下跌从一线蔓延到中小型城市啊，基本上都在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之下，房价继续下行的趋势不会改变啊。那从城市的情况来看，上海是环比下跌 0.32%， 北京环比下跌 0.5%， 深圳环比下跌 0.3%， 广州下跌环比 0.2%， 都在跌啊，都是比上个月下跌。那么核心的二线城市也在跌啊，一个是杭州是环比下跌 0.95%， 成都是环比下跌 0.1%， 啊，南京是环比下跌 0.6%， 武汉是环比下跌 0.5%。基本上我们从这些数据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从城市来看，还是有月光盘。四月份上海有月光盘，但是从深圳到广州，都出现了腰斩盘，就比高峰期价格腰斩。所以实际上你看到这个市场当中有月光盘，而且上海的月光盘不止一个，有好几个月光盘。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我们看一下成交啊，四月份全国百强房企实现的这个操盘价是实现的销售是2846亿啊。那么同比下跌 8.7%， 单月业绩仍然处于历史最低点。这就是新房啊。100家房企卖房子的收入只有2846亿啊，那么相当于2019年的30%，相当于2019年的30%啊。一到四月份，这个销售是10181亿，同比下降了6.7%啊。那么基本上房企销售额，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我看一下啊。几个核心城市的分化也比较明显，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他们的成交量主要取决于什么呢？高端住宅供应啊，它那些有区位优势的盘还是卖得好啊。比如上海四月份出现了几个，一个是绿城的朝明东方啊，它的备案价是19.5万一平方啊，刷新了徐汇区的记录。不过呢，你看武汉、天津啊，它的市场仍然在往下跌啊，去化率的压力还是很大啊。总的来说，五月份应该 五月份本来应该有一些就是销售的机会，但是今年的情况，贸易战一来，我估计还是气氛会更差啊，气氛会更差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差不多每个月我们都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报告一下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四月份的整体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来讲讲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协和四加四，董小姐的世袭学位和岗位。之前有网友问过我，我们要不要讲讲这个，今天讲一下吧，今天讲，因为有新的进展。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这个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叫肖飞啊，那么肖飞被他妻子实名举报出轨，而且在手术中擅离岗位，引发了海啸般的舆情啊。国家卫健委5月1号宣布成立调查组，对肖飞、董希银以及相关机构进行调查，严肃处理违法违纪违规的问题。那肖飞呢，是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他多次出轨，然后他的妻子忍无可忍，就向他们医院纪委写了一个举报信。举报信说，2024年7月5号，肖飞在一台胸腔镜下的叫胸腔镜下肺段的切除手术当中，因为和手术的医护护士发生争执，就带着规培医生叫董希银离开手术室，导致已经麻醉的患者搁置了将近40分钟。后来肖飞自己辩称说离场的时间只有20分钟，而且他说患者应该没有安全的问题。不过有多位医疗专家指出，手术中离场这个行为严重违反医疗规范，对患者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呢，中日友好医院4月27号发布通报，确认举报内容基本属实，对肖飞给予开除党籍，解除聘任关系，就开除他了，就等于开除他。那么舆论焦点就开始转移了啊，转移到谁身上呢？转移到了肖飞跟他有染的这个规培医生，董希银身上，因为他的经历比桃色新闻更引人注目。抱歉。那么董希银呢，他是在美国读高中啊，他毕业于一个女校叫巴纳德学院，经济学的专业。董希银在2019年成为协和医学院4+4的这个医学研究生啊，2023年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啊。然后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2023年毕业典礼上，协和医院的院长王晨点名表扬董希银为代表的四加四的跨行医学生。那么协和医学院的院长王晨就是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那么协和医学院还有另外一个牌子叫中国医学科学院，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就是协和医学院啊。那么所谓四加四制就是跟美国学的，美国采取的一个医学生的一个培养机制度，它就是不设医学本科啊，医学本科不设医学本科，那么只有这个博士跟医学职业教育这两个位置啊。那也就是说，医学职业教育面向所有的本科招生，你只要在4年之内你的本科阶段修读过医学所需要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有机化学啊等等啊，这些你就可以申请到医学院就读啊，然后4年毕业，然后就可以参加这个医师职业考试。我记得还有中间还有这个就是要在住院部当医师啊，跟中国现在就是抄他啊。那么不过呢，中国的传统医学教育跟美国完全不一样，中国是有本科的学位的，所以中国就形成了本科加硕士或者本科加博士的这种 医学生的培养方案。那么协和医院以及其他的中国大学不知道为什么要引入美式的4+4的制度，因为中国本来就有本科，你没有本科你就算了，你有本科你为什么要去4+4呢？这有点奇怪。那事实上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在02年就开始了所谓的4+4的模式，但只限于理工科。那协和医院是2018年启动了第一批4+4，董希英是第二批，厉害吧，这好像量身定做的一样。不过呢，和美国全国统一的这个考试不一样，协和他们招生招4+4，一是看要求学校出生的学校，二是要求两名副教授以上的职称推荐，第三个就是要求学够相关的学分，考核就是面试，考核就是面试。董希英的履历暴露出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可能性？就是4+4呢，它就是专门为有权有势的家庭子女开辟一条捷径。什么捷径呢？弯道超车，跳过本科，直接硕博连读，成为医生。所以而且你看一下这个董希英厉害在哪，他的导师是工程院院士骨科专家邱桂兴。按规定规培需要3年，他只用了1年。而且董希英在中日友好医院参加规范化培训，规培就是规范化培训期间，本来是各个科室要轮转，他不去，他只坚持就留在肖飞的这个胸外科，因为他跟他有关系，但是他可以，他就不转，他就不轮转，而且他的这个他还有通天的本事，导师是骨科，论文是妇科，规培在胸外科，就职是泌尿科，六边形的战士，网友说他是六边形的战士。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大家就网友就不断的扒他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最先扒出来的是什么？协和医院、结合医学院4+4这个项目的名单啊，名单，原来是168，现在增加到214人。那么其中有一个更厉害，这是一个比董佳莹还要厉害的4+4医学博士啊，这位叫什么呢？叫韩家树。韩家树15岁多伦多大学啊，15岁去读多伦多大学，19岁回国开始读协和4+4，23岁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厉害吧？23岁啊，23岁的医学博士留校任教啊。那么最新的消息是什么？最新的消息是，第一财经记者报道说，董希英已经离开了中日友好医院的外科教规培，现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住院医师，也就是规培阶段，中国医学科学院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回去了，回他的母校，回他的母校的肿瘤医院。协和医院的肿瘤医院是什么？协和医院的肿瘤医院，中国 No.1 啊。所以这个协和医院的院长王晨显然是这位董希英这个同学的遮阴大树啊，对吧？否则你怎么在那边出了事回来继续规培啊？网友还扒出来说这个董希英的爷爷叫董宝伟，董宝伟是1992年到2004年，他担任解放军总医院301，就是301医院的超声科主任，所以你就知道了，这就是这。那他现在是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评委，这个很重要哦，国家自然基金会很重要哦。很多拿钱都要他那批的哦，他是评委啊，中华医学会北京超声学会的主任委员啊。 不过呢，董网友还发现，董其英的博士论文和一个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系2020年的一个学生叫赵基怀的专利文章高度雷同。那么赵基怀同学呢，是2020年考入这个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读书，他是个听障听力障碍的人士，他有听觉困难，而且是一级听障那么所以赵同学读研期间，这个得到了中国大学生自强自新的荣誉称号，他参与过很多个重点项目，申请过多项专利，绝对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的那篇专利呢，是由四个人共同申请，那其中三位呢，前面排在前面的三位呢，都是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老师，计算学院的老师，只有他一个学生那显然这些老师都是挂名的，都是挂在前面这个研究工作是赵基怀完成的。这三名老师当中，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是赵基怀的导师，叫班晓娟班晓娟就是其中一个老师，是他的导师，是赵基怀的导师。那个这位班晓娟呢，也是夏习莹的姑姑，看到了吧于是呢，董习莹就有了一篇相似度极高的论文算不算抄袭，董小姐自己很清楚，我们就不必下结论然后继续往下，其实呢，继续往下扒呢，就差不多，就是各种，你可以看到各种裙带。各种世袭的现象各种裙带关系，各种世袭的现象都是关系来关系去各种关系来，各种亲戚，各种同学，各种好友，然后各种交换，利益交换你从这件事情上，舆情愤怒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共自身高度腐败我们讲制度性的腐败，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全面腐败那么中国社会全面腐败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任何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寻租那么学界的腐败最令人愤慨，为什么？因为中国学生卷得最厉害中国学生卷得那么厉害，大家那么辛苦去考学，结果这帮人在搞腐败，所以舆情为什么迅速喷发？这背后就是社会，这是社会因素就在这里。所以你看，协和4+4，中国有必要4+4吗？当然没有必要，因为中国有本科，4+4干啥？而且中国的本科很多，中国医学院多的是他搞4+4目的是什么？搞目的4+4就是开一个后门呗开了一个后门。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跟什么很像？跟自主招生是一样的。中国的名高校搞了一个自主招生。你本来是有个统一招生，你搞自主招生。自主招生都是干什么？都是寻租，用一种制度来寻租，这就更过分。叫制度性的建设，寻租的制度性建设，你或者说这种制度的设立目的就是为了寻租，只不过寻租的方式和中国官员的贪污不一样那么学界的寻租就是利益交换，你的孩子到我这来读博，我的孩子到你那去就业中国国企也有这种现象，国企就是互相，我的孩子安排在你单位上班，你的孩子安排我这上班，一样情况是一样。所以当学位和岗位都是稀缺资源的时候，那么想办法为这些学位和岗位建一个什么？建一个旋转门，这就是旋转门你是进不来的，我能进来。这就是4+4和自主招生的用意 那你想一下，中共制度性腐败，我们讲的是权力，制度性腐败蔓延到向社会蔓延，蔓延到学界，就变成了这些东西。所以权力腐败、资源腐败、学位腐败、岗位腐败。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当年十年前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溃败理论。他说对于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别人把你打伤，社会溃败是自己内部开始出毛病生病，自己内部生病，所以更危险。他说社会溃败首先表现在这个权力失控，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么社会溃败从权力失控就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底线失守啊，道德沦丧啊，权力集团、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中国社会就变成了西西里化。西西里化，什么叫西西里化？就变成黑社会了，变成黑社会啊。然后职业操守、职业道德啊，完全的丧失啊，非常普遍。那现在的中国在这个孙立平的社会溃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是什么？这个利益集团建立了一个寻租的制度啊，然后就进行制度化的系统性的大规模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的持续的利益交换形成什么？我们叫形成一种世袭的利益阶级，世袭的利益阶层。现在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圈层，圈层是怎么形成？圈层就这么形成，它就变成一个世袭的状态。所以你看，中国的官员也是在世袭，中国的这些利益集团也开始世袭，所以中国就开始陷入了一个僵化的帝国时代，当然是一个没落的帝国。那么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它的高峰，开始走下坡路，而且越走越快，这是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陷入了全面的溃败，然后就经济下行，同时伴随着僵化的时代。那么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时代，那随着改革开放的终结，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没落沉腐的时代。所以改革开放的终结就是没落沉腐时代的开启。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方便大家开车的时候听，也方便大家分享啊。那么有需要的网友，我们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好，明线 Alex， 谢谢啊。情况说一下我看到的国内的情况。一个朋友之前他爸脑梗，现在他妈癌症晚期，两个不到五岁的孩子。二，很多认识的人都靠长期吃抑郁药为食，就是控制这个抑郁啊，或者叫这个抑郁啊，是抑郁啊。三，之前我房子的小区业主群炸锅，整个群都在抱怨电梯经常自由落体，从二十几楼掉下来，楼道杂物堆满，草坪光秃秃的，物业收5块钱每平方啊，却长期打马虎眼不作为啊。情绪深夜加班，王老师节目已经成为我加班必备。顺便暗叹一句，医疗已经难以让人相信。现在家人开药用医保，就是开中药， 否则就是大概率的自费。药房的医生反而卖给你一些管用的，家人吃国产降压药，天天头晕恶心，真的是折磨人啊。OK， 你想一下，你想一下，这些博士，这些医学博士，消费是自己考上来的啊，消费真的是自己考上来的。他做副主任医师，他是自己靠本事打下来的。但是，这个你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放在这个董希英社手里，那你就不知道了。他是个医学博士，可是他只读了四年，这四年他能学到多少？你说呢？啊，坐标杭州，今天新闻上说要游客如何多，可是西湖边和平时周末差不多。延安路除了靠近西湖人多一点，其他也不是很拥堵。同时微信群里开滴滴的说，和平时工作日收入差不多，美团住宿价格和平时也没有贵多少。OK， 也就是不太多呗啊。情况，因为现在电影院放的都是老电影，新的国外大片被抵制，国内又没有好电影，所以票房不行啊，这正常。没有片子，没有片子没人看啊，这会是这样啊。坐标内蒙古西部，我们这里本来是一个小地方，几乎没什么旅游业。今天出去运动，看到不少外地人来我们这玩。我们这里有个不收费的景区，以前放假好像没看到这么多人，今年周围的人扎堆来这里拍照打卡，看来也是降级消费啊。观点，中国的教育早已烂透，董小姐只不过是能看到的冰山一角，说的对。就是这不是教育烂透，你说哪个不烂透？你说医院不烂透吗？医院你看看病，一大堆检查，开药，没有能治病的药，你说怎么弄啊？所有要命的行业都烂透了啊。情况，有协和的博士毕业生发帖反映，他2022年申请毕业加留校，中途被无故取消，最后延迟了一年才使用同一份论文以高分毕业。他的遭遇应该就是给董小姐腾位置了，就是这样。网友评论，董小姐在美国学习经济期间深刻地认识到学经济不能救中国，愤而弃经学医，选择回国为学医为人民服务啊。观点，四加四的出现再次证明中国所谓的跟国际接轨本从来都是对统治阶级有利，跟国际接轨对老百姓有利的就是中国特色，就是这样，说得很对。我都说了，如果老百姓人民没有选择权，所有的改革一定是自肥，一定是当权者的自肥。4月28号，南京鼓楼医院的院长被人携带凶器尾随自家砍伤啊。OK， 南京好像又有个医院，就是几个医生被砍伤了。以前批判血统论，事实上，中共1949年统治后，血统论东风造极，当下的中国统治阶级根本就不给普通人留一条门缝。牛马的后代仍然是牛马，是的。所以我为什么讲中国开始进入没落，改革开放为什么欣欣向荣，改革开放的欣欣向荣的原因是因为上升通道还是比较宽敞啊，大家有机会往上升。那你现在都世袭了，你哪有通道？没有通道，通道全给他占了，全给这利益阶层全部把上升通道全给堵死了，他占着这个位置，你上不去，上不去不就臣服吗？臣服讲的是僵化，讲的是什么？僵化讲的是你不是靠你的能力上去的，你靠你的血统，靠你的关系上去的，那不就是乌龟王八一大堆吗？情况，国内现在打了三针国产疫苗的初中生检测出肺部结节。提问，听王老师四年了，感到王老师的知识范围很广， 感到老师应该有学过心理学，所以想请教一下，现在经济形势不好，离婚率很高，老百姓心理问题好像很普遍，心理咨询这行业可以做吗？我原来有个同学，我有一个同事，我们原来有个同事，我们的一个编辑去考了一个心理学的证书，然后就现在就在做心理咨询师。我不知道好不好做，但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个行业有自己的特别喜欢的地方。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我们当然我们有学过心理学，但是我们学的心理学不是临床心理学，只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只是有个概念啊。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理论上来说，你真的要去做，因为原来是比较乱的，原来心理咨询这个行业是比较乱。理论上来说，需要临床心理才能够去做咨询师，但似乎他们都没有啊。我不清楚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啊。收听王老师节目4年了，感谢一路陪伴，谢谢。昨天刚出来，到西班牙巴塞罗那了。下面就是努力工作，早日拿到永居，带家人出来，给自己打气，加油，加油啊，要加油啊！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开放自己，主要最重要的还是要开放自己，而且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啊，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啊。现在卫健委准备给女性免费打 HPV 二价。疫苗，被新冠疫苗后遗症吓怕了，没人敢愿意打。中国的疫苗这个行业本来就良莠不齐啊，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有，其实中国疫苗界良莠不齐的这个情况已经有很多年，已经是多年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疫苗大家信不过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道理的。观点，中国权贵圈层从建国开始就一直没落腐败，只是改革开放像新鲜空气一样进入中国，这些新鲜空气掩盖了屋子里的腐败气息而已，但腐败本身并没减速，只是现在新鲜空气少了，腐败的气味更容易显现而已。 OK， 应该是这样。改革开放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另外一扇门有一个新的天地。我们为什么改革开放欣欣向荣，就是大家往那新的天地里面去，但是这新的天地现在又开始被他们霸占了，就这意思。观点，共产党一直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不是共产党认为，这是中国人就这么认为。所以我经常讲，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这跟这个就有关系啊。中共建政从来没有改变过，体制外的子女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因为他们从不相信体制外的人，因为他们说过只有把权力和位置交给自己的子女才安心啊。30号上午，协和4+4改革试点班招生网已经打不开，往年录取名单已经无法查询。刚刚看到有人在直播间大骂协和，说王晨2014年到2018年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权力滥用，太气愤了，说他们谋财就算了，还要非要害命，根本无视国人的死活。中华民族需要刮骨疗毒，需要颠覆性的改革，协和4+4彻底冲垮了广大医者的心理防线，又一次挑战中国人的底线，甚至性命也可以随时丢失，就如同风雨中飘零的树叶。这个还算不要你的命，要你的命是什么？器官那真是要你的。中国一年失踪人口100万计，中国失踪人口100万计一年，找回来几个人？ 掌握了不了几个人，说明什么？说明这背后是个系统性的产业啊。所以器官是一个哪里都有，不，器官和人口贩卖，这是最黑暗的领域啊。但是这些私家事，这些是什么？这些是阳光下的罪恶。请问为什么香港的 YouTuber 和年轻人称加拿大自由党和美国民主党为左交？也不是年轻人，有人，也不是那么多年轻人啊。其实不是年轻人这么叫，而是其实是更多更激进的社会，我们见到的是社运人士。社运人士更激进，他们更激进啊。老实讲呢，我一般不左右分，我通常是上下分，因为其实左右分分不清。为什么？老实讲，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他的处境啊，取决于他的处境。但是当你左右分的时候，你就会很奇怪，有些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明明是一个我举个例子哈，明明是个弱者，他是一个底层的弱者，他本来政治上理论上他应该倾向于左倾，因为靠左边是需要人来救助的，因为这对他有利。但是你发现中国人明明他是需要救助的人，他说他很保守，但是他的保守又很奇怪。你要知道保守意味着什么？你要知道我们讲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行为或者是单向的取向，它是个系统，它是配套的，它很多东西它是配套的啊。他们，你比如说，我要在政治上我要向左倾，那我通常呢，我要稍微好一点的经济条件，我才会向左倾，否则我为什么会支持别人去捐款？你不会支持这样，不会做这样，希望大家多给一点公共资源，拿多一点公共资源，否则你怎么提支持这个？支持不了。所以你现在发现，中国人很多人在政治上，你如果是以左右为区分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奇怪，很多人的政治选择和他的处境完全相背离。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立场不是他天然拥有的，而是被动接受的，是别人打到他脑子里去的啊。他起哄下起哄，跟着下起哄，就经常去跟着下起哄，瞎起哄出来的结果，瞎起哄的结果不符合他的利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符合他的政治立场，不符合他的根本利益，这就不对。每个人都他的政治立场要符合他的根本利益，这才能够他才能够把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个人都要把他的利益最大化，这个社会就进步了。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如果个体的利益没办法最大化，这个社会就会沉沦。所以经常这段时间不断的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拿自己的利益来衡量，不是拿别人的利益衡量。理解我意思吗？很多人说啊，我只考虑国家利益，关你屁事国家利益，你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你能最大限度的保障你自己的利益，就是保障了国家利益，记住这一条。如果有人让你，或者是有人引导你去把国家利益作为你政策所有考虑的最优先的考虑的话，你都要小心，都要警惕啊。提问：董小姐，这是舆论，有没有可能网信办在背后推波助澜，借此查一批学阀？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董小姐这件事情的本质还是大家比较愤慨， 就是大家都是卷过来的，卷得很辛苦，结果看见有人完全不卷，完全这么插队，实在是太愤慨了。我觉得这跟自身的这种有点，这属于某反向共情啊，应该是反向共情啊。情况我是80年代中期的医学院五年制，班级30个同学，至少70%同学来自农村和小镇，寒门之子也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是啊，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80年代中期，我就是80年代中期，我们是同龄人，我们那个时候有农村的啊，有农村的啊。但是我们因为是华侨学校，所以农村的不多啊，农村的不多。情绪30年前朱林案中协和医院就已经是权力交换的场所。当时的院长为了延续跟清华的利益交换，死不承认朱令吧，症状是铡中毒，对协和医院我一点都没有好感。今天看到一幅漫画，画了一间手术间，走关系进去的医生护士给走关系进去的病人做手术啊，那不会，有关系的人一定是挑那些很厉害的医生。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另外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商店啊，我们正在做活动，搞活动有优惠，谢谢大家，谢谢啊。